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我们学员传道会的一位同工仲达，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见证，那题目是做主门徒的喜乐。我们从仲达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成为跟随耶稣的人之后，我们在带领别人帮助别人也成为真心跟随主的门徒的时候，其实那个喜乐和满足是非常大的。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老约翰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这位耶稣的门徒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那我想这个儿女们指的应该是属灵的儿女们，我听见我属灵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那当然如果是身生的儿女更是如此，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什么是最大的喜乐？就是不只是我们自己跟随耶稣，而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带领的人也跟随耶稣的时候，哎呀，那个喜乐是满足的，是无以言喻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仲达的分享。
大家平安，我是仲达，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被造就和造就门徒的经历。在我大学时代，造就我的学员同工吴哥，对我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他不但教导我如何查考圣经、祷告和灵修，更在生活上面的造就使我敬畏神和生命有改变。有几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借用学校的教室聚会，有一次在聚会前轮到我要扫地和拖地，就在大家都还没有来到教室之前，我迅速的就把教室打扫干净，地板都拖干净了。不过呢，当弟兄姐妹陆续的来到教室之后，开始有人说，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并且问我说，你拖地前有把拖把洗一洗吗？我说，当然有啊。结果，吴哥他一来，他发现臭味真的是从地板散发出来的，就问我说，你拖地前有把拖把洗干净之后再拖地吗？这时候我怕被骂，所以不太敢回答。但是吴哥他并没有责备我，他反而是带着我去重新做一遍。他说，你在旁边看我怎么样洗拖把，我先示范一次给你看，然后待会再换你做。就这样，我看他如何洗拖把，之后我也照样办理。在我们一起合作之下，我们把教室重新拖过，臭味就消失了。当时的我感到无地自容，觉得非常的羞愧，很丢脸，觉得自己很丢脸。不过呢，却让我这个从小到大极少做家事的大少爷，从此变成了拖地达人。吴哥呢，他也会陪我打球，以及带我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吃饭、喝咖啡、聊天，使我感受到造就不只是为了服侍，也是有趣的，并且能与人建立真实有意义的关系。参加短宣队的经历更是使我属灵生命突破的关键。有一次在短宣队出发前，吴哥说，仲达你来，我教你开这辆九人座的教会福音车。他就坐在我的旁边，让我开了他的车大约半个小时，并且稍微提醒我需要注意的角度，然后说，我想你可以在短宣的时候开这辆车，这样就解决我们在短宣交通的问题了。当吴哥赋予我这项任务的时候，我感到很荣幸能够被他信任。另外有一次在短宣期间办布道会， 当时的天气状况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期待在布道会的那两个小时可以不要下雨，我们就向神祷告。结果呢，真的就没有下雨。而在布道会一结束之后啊，那个雨就下下来，实在是太奇妙。这件事情也更坚定了我对神的信心。还有一次在短宣的下午，有几个小朋友他们跑到教会对面的铁皮屋上面玩耍，结果呢，屋顶突然之间破掉，有一个小朋友从二楼就掉到一楼，当下他哭得很大声，因为房子的铁门是锁着的，所以呢，我们只能隔着铁门来安抚他。当时呢，我们整个短宣队啊，有十几个大学生都非常的紧张，也因为是比较偏远的乡下，离医院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只能祷告并求主保守。后来屋主来把门打开之后，我们马上的送他去急诊，我随行的路上呢，也一直持续的为他祷告。那感谢神，经过医生的检查，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并没有大碍。我们全队都欢呼感恩神的保守，像这样的神迹也让我更经历神。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便奉献我自己成为学员的全职同工，在大学为主得着大学生。而我在造就门徒的过程当中，令我最感动的就是当门徒愿意顺服神和渴慕神。例如曾经有一个男同学，他的成绩不太理想，他想要交女朋友，我鼓励他先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先来认识神，把自己的课业顾好，然后再来谈情感，再交女朋友，他就愿意暂缓情感的事情。还有一位男同学呢，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就请他考虑暂停这段关系。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回去向神祷告，寻求神再告诉我你的决定。他就真的回去认真祷告，结果呢，也真的暂停了这个关系。类似像这样的学生至少有四位，他们愿意顺服等候神，等候神的引导，再开始和神心意的交往，这个都让我非常的感动。还有当他们愿意参与小组门训，然后凭信心去传福音，以及参加短宣队的时候，也很激励我。特别是参加短宣队，对大学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需要牺牲寒暑假大约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有些人呢，他们甚至放弃打工的机会来参与短宣，而且呢，他们愿意吃苦，并在不舒服的环境下面一起协助完成大使命，这都很激励我，使我很被他们感动。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呢，有好几位他们也加入学员，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感谢神，我能被造就，也有机会造就别人，看见我自己的生命被改变，看到门徒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我很感恩，也很喜乐的一件事情。谢谢。
哇，听完了仲达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哦，我觉得好被鼓励哦。当然仲达对我来说是年轻人，他跟太太也已经结婚，他们有三个小孩，但是从他的分享我就看到，之前是有一位同工非常忠心的，非常尽心的带领他，帮助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讲到这位吴哥啊，吴哥做了什么，我这样听我觉得第一个，吴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带领的人建立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他怎么建立关系呢？除了带他们一起打球喝咖啡聚会，还有一些生活上面实际的操作。第一个就是洗拖把，真的你没有教一个人怎么洗拖把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吴哥教他洗拖把。你知道以前他洗拖把的方式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把那个拖把放在水龙头下面，然后我就用脚踩一踩就好了。我说那吴哥呢？他说哦，吴哥是要用 手用双手洗，然后拧，把那个水拧干，那是真的彻底的把拖把先洗干净。所以洗拖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哦。后来福音队需要有人会开那个九人座的小巴士，吴哥也带着他在旁边，其实仲达已经有驾照的，但是吴哥就坐在他旁边半小时，教他要注意什么，就放心的让他在短宣的时候可以开这个福音车。仲达他说，当我被赋予这样的责任的时候，我感觉到被信任。所以各位，你知道被信任，感觉自己被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让我们能够建立自信，让我们对自己有安全感，让我们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一个人被信任的时候，他也开始能够信任别人。我们看后来他自己也带门徒，他也用很多类似的模式在影响他带的学生。后面还讲到短宣队小孩子从屋顶掉下来，他们紧急送医，还有布道会下雨，但是他们就一起祷告。在这个实际做的过程里面，实际传福音过团体生活的过程里面，仲达经验了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他说他自己的信心就得到很大的成长，以至于他说大学毕业他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所以对他来说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很理所当然的一个决定。哎呀，我都觉得好感动、好宝贵哦！所以吴哥在他身上所做的，现在就开花结果。仲达后来在大学里面传福音，他也勇敢的挑战学生，哎，你们的优先次序要对啊，先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弄好，然后把课业顾好，甚至有空的时候来聚会学习服侍，把自己稳定好了，最后我们再来考虑现在要不要谈感情。我都很惊讶耶，他说至少有四位同学愿意不谈恋爱，甚至跟女朋友分手，我都觉得哇，怎么有这么棒的事。这些学生在主里面也有成长，所以我看到最后仲达他说，能够被主使用，自己跟随主，然后也造就别人跟随主，是让他觉得很快乐、很满足的事。阿门，我也是这么样的认为。所以我们谢谢仲达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下面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跟长安，我们一起访问怡君跟他的先生 Andrew， 来回答两个问题。
啊，这问题是这样说：请问舍己和讨好对方有什么不同？当我顺着对方的意思时，他说好像不是在跟真正的我交往。那我们请 Andrew 和怡君来回答。
好的，舍己好是因为爱，所以会看到对方的需要，就愿意去为他做，去满足他。曾经有一位太太，她才结婚没几年，上完李老师、冯老师这个课之后，她有被提醒到要敬重先生。她反省自己平日哦，实在太怠慢先生了。他的先生喜欢看到家里的东西是收到柜子里整齐美观的样子，于是课后这位太太回家就先做这件事，他心里一点都没有委屈，没有怨言。先生有发现太太的改变哦，两人关系加温。先生还说，你去哪里上课啊？上什么课？怎么改变这么大呢？ 讨好是什么了。讨好是为了自己的想要，为了我自己的想要，带着我的目的才去做，对对方是有期待的就算这个目的很好，却让对方感受很不好，又或者会因为说我达到目的了我就不做了。有一位太太，她想要先生答应她付钱让她购买家具，让他们的孩子上些很好的课程，太太才投先生所好，先生就识破这种交换条件的方式就拒绝了。这个太太非常沮丧难过不平，就不再继续做先生喜欢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真心的爱对方，我们付出的动机是甘心乐意的，心里不计较对方做的那么少或不配我对他这么好，这样就不会让对方觉得我很假。像我跟先生结婚32年了，一开始我也是超级爱计较的啦，当然也会想要捞好处嘛。但在这些学习的岁月中，我有看到自己的改变，自己的成长。我是满心感谢上帝改变我成为一个更好相处、更好生活在一起的人。
我非常感谢我太太，因为当我的太太她发自内心愿意为我舍己的时候，其实我太太她不需要跟我说她到底为了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我真心的会感受得到，而且是我发自内心可以感受得到她是真心甘心乐意的为我做一切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会很清楚的由衷的来感谢我太太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并且我要跟各位说明的是说，因为我是真心的可以感受到我太太她为我舍己，所以我会被她的爱深深的 touch， 所以我会很自然而然的更爱我太太。我这边要强调的是那个自然而然的更爱我太太这件事情，因为当我太太为我舍己的时候，她所带出来的那个是一个必然而然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我会更爱他，因为我深深的被他的爱感动。这个不是一个交换就可以得到的一个东西。好，那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夫妻都认为舍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并且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所以舍己带来我们自己生命会更改变更丰盛，好好的让我们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恼恨，那怎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所以完全是不同，两个不同的态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孩12岁前奉献妈妈回家全职带小孩，为什么一定要是妈妈带小孩呢？请问这是依据社会文化呢，还是有什么根据吗？那么请怡君来回答。
好的，社会学、物理、数学、科学、艺术、医学等等等，根源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要去问根源是什么。这些最早期的学问，它的根源都是来自于创造宇宙的这位神。所以我会鼓励同学就多点来认识上帝，认识这一个能力无穷，很多很多很多值得我们认识的神，去体会圣经的智慧。然后上帝他造男造女，不仅在男女的构造上不同，在功能上也不同。这个问题有提到母亲嘛，那我们在教会母亲节的时候，牧师都会带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乳养，乳就是哺乳的乳，养是养育的养，乳养小孩的母性，很激励我们，让我们觉得真是太有意义了，太有价值了。那我认为甚至从怀胎怀孕到生产，那孩子与母亲就开始产生许多许多的连结了。这一部分已经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医学研究文献都可以看得到。我自己曾经也是职业妇女， 后来才回家带小孩的。当年我从冯老师的空中辅导室听到许多妈妈带小孩的价值，已经都是二十几年前了。我还另外在教会也看到师母和许多的姐妹们他们的好榜样，他们跟孩子的互动，跟先生的互动，其实我是很羡慕的，好像没有人羡慕我。我现在去想，其实我常常想，从一个职业妇女回家，这个决定上，这个 key point 是什么？那其中最难的，对我，就是跨越，就是放下我自己的梦想，真的去实践我所羡慕的那些榜样，他们所做的事。到如今，如果你问我，有后悔吗？没有，我很喜乐，是真的。全职妈妈的过程使我经历了很多生命的提升，对，小孩绝对会成为上帝使用的，帮助我们妈妈成长的，真的。然后夫妻的同甘共苦，建立这些紧密的情感，那我跟孩子们这些互动，这些很奇妙，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他们怎么牵动我，然后我又怎么影响他们，真的不是短短的几分钟可以诉说完毕。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真的 totally 的知道我不是神，我没办法同时扮演那么多角色，做那么多的事情。那我回答到这边，谢谢。
是，所以你知道好像我们的社会一直在演进哦，然后有的人就会说男女平等啊，为什么一定要妈妈全职带小孩，为什么不能爸爸，为什么这些事情都要女性来做，为什么不能是男性。其实就像怡君说的，我们从我们天生的结构，上帝是让女人怀孕，不是让男人怀孕啊，所以上帝就给女性一些天生的本能，让我们可以哺乳孩子，母子母女之间的那种亲情是无人能取代的，那个孩子就是需要妈妈，这个没有办法用什么理性的分析，那就是一个直觉的需求，一个直觉上的认定，孩子需要妈妈，妈妈就是给孩子一种温暖、滋润、温柔，一种安全感的来源。那爸爸呢？爸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给孩子权柄、威严，那种他需要顺服，那是另外一种安全感，还有感受到被保护、被供应，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需求的满足。所以一定要爸爸妈妈一起，但是妈妈是养育很多的滋润，很多温柔的爱，这个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所以我想现代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们男女平等，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女人持家，男人为什么不行？男人当然要一起做这件事，可是基本上男人是要负责养家的，供应生活上的需要，那母亲呢，养育子女，把家打理好，这个是最基本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来进行问题解答。我们接着来看今天下面的一个题目，今天还有两题啊，问题解答，我请我们学员的同工中心来帮助我们一起回答，因为今天接着的两个提问都是由男士所提出来的，所以中心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位先生说，请问太太工作压力太大，一直加班，周末也加班，加上原生家庭的各种情绪问题，新婚已经超过一年，仍然无止境的 到情绪垃圾和工作垃圾，也没有什么时间放心思在家里和生活上。请问可以怎么协助处理？谢谢您。哦，这真的是很典型的弟兄的提问哈，要怎么协助处理哈？这比较不是我们女人的用词，不过男人真的就是想解决问题。好，中心，你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看到这一位弟兄写的哈，可以看得出来太太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好像每天都在加班。
嗯，
其实我们人都会期待对方来关心我们啦，所以我想你一定也很期待你的太太可以来关心你。比如说到了假日啊，他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啊，这个时候他却在加班哦，好像让你的心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没有放在我的身上，就会很期待他可以来关心你，或者是跟你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就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关心对方啊，对方呢就会被我吸引过来了。我们可以想想看，就像是在婚前我们追求女朋友一样，太太如果加班，我没有加班，那我也可以去找她吃饭聊天，或者在公司附近散散步啊，那也会增进我们的感情。这让我想起我在结婚之前做的是一个业务的工作，那我太太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想要看她嘛，我就想可以利用工作的空档去买个咖啡送给她喝，那那个时候她就可以从办公室出来三分钟五分钟，哎呀，我就觉得好棒。
所以要恢复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去尽一切所能跟对方在一起，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在贸易公司上班，那我就记得哈，他贸易公司到了11、12月啊，公司要参展，那他就会很忙，甚至就连假日也是要从公司搬一些公司的产品到世贸去做展览，东西很多，那老板也下来帮忙，诶，我看到这个样子，我也去帮他一起去搬东西，哇，他的老板就很开心啊，就请了一个员工，但是却有两个人来帮他做，
是买一送一。
对，所以等那段时间忙完之后，他老板请他们大家一起吃饭，也邀请我一起去啊。那我也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认识。我的那时候女朋友也觉得，哦，我也可以跟他一起，然后他就觉得也很满足，很好。
他也很有面子哦，有一个这么棒的男朋友，对不对？
对，
是好。我在这一位先生他的提问里面，他说新婚已经超过一年，仍然无止境的倒情绪垃圾和工作垃圾，然后也没有时间放心思在家里和生活上，所以我感觉到这位先生对太太是有很多的不满，然后跟别人提到他的太太的时候，其实是对太太有很多的批评和论断，可能太太是想要跟先生倾诉，可是被先生形容成倒情绪垃圾和工作垃圾，感觉上先生是不愿意听的，所以他把太太讲话都当成垃圾。我真的要说这位先生，我们常说哈，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那我们就姑且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太太，你可以怎么样改变你自己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学习换一个角度来看太太跟我讲她工作上和情绪上的压力，不要把这些当成是倒垃圾，我们要把这些看成是，哇，我太太信任我，我太太愿意跟我谈心。请记得哦，如果你一直认为这些是垃圾，她会感觉到很被拒绝，那有一天当有另外一个男人愿意听他的所谓的垃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会很紧张耶，哦，我想你真是宁可他给你倒垃圾。所以对你太太来说，那个不是倒垃圾，他是在跟你谈心，他是在向你倾诉。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他最信任你，你最给他安全感，所以其实在你太太的心目中你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他所依赖的，你是他情感上的依靠，所以你对他的接纳，对他的体谅，还有你愿意了解他，当他向你所谓道完垃圾或者倾诉之后，你可以说，哇，老婆，你的老板真是赚到咯，他怎么可以聘雇到像你一样这么用心，这么尽责的员工啊，我真是太敬佩你了，你的工作态度好认真哦，哇，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我跟你保证哦，这位先生，如果你这样对你太太说，我想他心里面立刻就觉得被肯定，得到了安慰，哇，老公了解我是一个多么认真负责的员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被肯定。你也可以跟太太说，老婆来来来，我帮你按摩哦，我给你舒压，我们一直在说负面情绪正面表达，你里面其实是不希望他这么累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吗，你也可以用很温柔很正面的方式提出你的需要或者你的一个期望，所以是可以沟通，是可以表达，但是要用正面的。你自己的一些很生气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先排毒，诶，你要先跟耶稣讲，我们要把自己的情绪先整理好，然后再来面对配偶，面对这些我们希望有改善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处理啊。你喜欢用这个字，要怎么处理？你不能处理你太太，你只能处理你自己的情绪，真好。好，那我们休息会儿，等一下再来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一题，也是一位单身的，但他是弟兄，刚刚是已婚的，现在是单身的弟兄，他提，他说，请问单身的弟兄如何寻求另一半，我要怎么样为寻求另一半来祷告，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辅导中心哥来帮助这位单身的弟兄。
是，我想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先来信靠神，仰望神，那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来寻求，我想就是他想要寻求主为他的另外一半来祷告。我也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跟我太太认识，跟他交往最后结婚的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个性很随和，但是她不是那一种刻意要别人注意她的女生，所以有一次在她的朋友的邀约底下，我们就一起吃饭，后来呢我也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同学的聚会，所以在这些聚会中我就有机会可以跟我的太太聊天，哎，聊着聊着我开始对她有好感，但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两次跟女生交往后分手的经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急着想和对方交往，我要把这样交往的主权交给你，请你来带领我。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么好的资源可以听到冯姐分享好想谈恋爱这样的主题，当时候我只是很单纯的不想要再因为分手所以带来两个人之间的伤害，我想要好好的跟随主的带领，因为我知道主会为我一切的好处着想，可以信靠他，我也不想再靠着自己的聪明去走人生的路，所以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放慢脚步，那我就很自然的在团体的聚会还有活动中来认识我太太，也没有和她单独约会，我就开始观察她，那很特别，我好像都没有听到有人说她不好，诶，然后都是说她多好多好，就让我觉得很好奇，所以上帝就让我看到她有很多好的品格，像是她当时在台北工作和另外两个大学同学一起租房子，那大家平均分担房租，可是他却选择住在客厅的这个和室房，那我就觉得这种 半开放的空间，就没有什么隐私，也没有隔音啦，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就只一个小小的茶几。可是他都没有计较，缴的房租也跟其他人一样。另外呢，很多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他们假日是很宝贵，都会安排出去玩。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回家帮忙爸妈卖面啊，因为娘家是在开面店的。特别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他煮面常常都煮得满身大汗，但是他就乐此不疲哦，跟家人之间有很好的互动，没有怨言。而且呢，他也都是帮忙到礼拜天的傍晚才回到台北的住处，然后就觉得那他有这些很好的品格跟父母的相处。另外呢，我也为了让自己能够坚定的跟随主，我也立定这个心意，我在教会里面找到一对近前的夫妻成为我的监督，那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况，那也认识这个女生。一方面请他们为我祷告，他们也可以客观的告诉我他们对这个姐妹的看法。那后来没想到他们对这个我的太太的看法都很正面，都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进入婚姻的对象。还有我也听到有人说，那就是我太太的大学辅导，她经常说哎呀，只要把事情交给她我就放心了，所以我就看到她有这些的品格。那另外呢，她当时候也已经毕业开始工作，可是暑假的时候她还是会安排时间去参加辅婴队，像当时候他有到台东的这个山上呢，去带小朋友夏令营的活动，去煮饭啊、算账等等这些的服事。上帝让我看到他有这些单纯、乐意服事人、服事神的这些品格，就非常吸引我。我也有这样服事神的心智，所以我就在认识他半年之后，我就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跟他说：“我已经祷告半年了，我想要跟你交往。”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也告诉我，他也有对我有好感，他也祷告半年了，只是说他的辅导告诉他要等我情愿，就是让我自己跟他说，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对，
哎呦，我听了都好感动哦。是，那我来整理一下刚刚，其实中心已经整理得非常清楚，我只是再重复一遍哈，就加强大家的印象。他说因为过去曾经有两次跟女孩子分手的经验，我相信那里面都是有伤害的，都是有很深的挫折，或者一种被否定，或者也觉得亏欠。因为如果是对方提出要跟我分手，我会很受伤，可是如果我提出要跟对方分手，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对对方有亏欠。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已经很多很深入的情感啊，这样的一个投入，要分手都会像是像撕裂，有一种撕裂的感觉。所以中心决定说我不要再这样了，这一次我要用上帝的方法。所以中心之前的那些经历是还没有信主是吗？
第一个还没有信主，但第二个其实已经信主了。
OK， 好，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决定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快，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我要够了解。所以中心做的是这些哈。第一个，他听到别人说这个女孩子很好，所以不止他自己对女生有好感，他也从旁去了解认识。所以各位我要强调哦，不是只是一对一的交往，你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对方，从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同事。刚才前面那一题中心有提到说，去他工作的地方，甚至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的地方一起参与，所以你进入对方的一个人际的圈子里面，你去观察去了解，他身边都是哪一些人，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他朋友的价值观。如果他的很多朋友的价值观是很堕落的，或者是一种很混乱的价值观，他又跟这些人常常在一起，其实那代表他也认同这些可能混乱或者堕落的价值观，那这个我们就 不要考虑交往咯，你知道吗？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重要。所以中兴他观察到这个女孩子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旁边的人都说这个女孩子很好哦，她以前的同学还有同事。那下面他也真的观察到这个女孩子不跟别人计较，没有怨言，甚至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有吃一点亏，金钱上还有居住环境上他愿意把比较好的给别人，然后他自己不那么介意住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想，就是付相同的房租，但是好像是一个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房间，那他愿意，没有怨言。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愿意舍己，他愿意替别人着想。然后下面他跟家人的关系，他很乐意帮助父母亲做生意，他不会说、哎、我大学毕业生，我还在这边帮你们卖面，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太好看了、啊、哎，这个佳琪没有这样子啊，所以发现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好，他愿意吃苦，很热很热，热得满身大汗，他还乐此不疲。然后中心也很棒，他请一对夫妻做他们的监督观察，然后看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像中心主观的他看这个女生，这一对夫妻是不是看法也是这样。诶，结果证明确实他们也觉得佳琪很棒。然后佳琪自己的辅导也说、哦、什么事情交给佳琪他就放心了。所以有你知道吗，就是跟佳琪很亲近的人，然后也有跟中心很熟悉的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都说这个女孩子很棒。那其实是她的品格、她的个性、她的价值观。然后呢，最后中心也看到这个女孩子也爱神，愿意服侍主，参加短宣队。然后最后她向佳琪提出来的时候，佳琪也印证了说对，她也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很被对方吸引，可是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对方给我们好人卡，好人卡可能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就是说这位弟兄你是很好的人，你是很棒的弟兄，但是我们就做普通朋友，做弟兄姐妹就好，但是如果进一步的话，我现在还没有感动，就是他给你好人卡。如果对方没有感动，那也代表目前还不是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选择等候，那或者我们也可以承认说哇，那可能也不合适，这你都可以再做决定。所以我想中心讲了这么多，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先认识对方，然后有一个信靠主的心，我们不轻举妄动，我们不很想很快的就有一个答案，我们愿意等候，愿意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步调来一步一步的。我想在这个过程里真的不是只有你跟他哦，真的还有他身边的人，他也来认识你周围的人，然后你们就有更实际的一种认识、了解、接纳，还有一种认同，而不只是主观的感觉很好而已。好，所以我今天谢谢中心，还有前面这个宇君、Andrew 好多人，还有仲达的见证谢谢这些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